欢迎收听本集的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我是 Heather。 今天邀请到我的一个像妹妹一样的好朋友，她叫做 Francesca。
Hello， 各位天生良品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Francesca。
你今天代表一下 ESTJ 来说说话吧。
是一个总经理的身份吗？
对对对，这个真的很有趣耶。那时候在测的时候啊，我就在猜你会是 ESTJ， 就你测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十六型人格每一型都很有各自的特色嘛，对不对？
是。
然后特别ESTJ 说叫总经理，然后他在那个网站上有一个测试的网站，那他就有一个图像小人物，就是一个女生，像总经理的女生，绑包包头，然后拿着一把尺，然后在那边等着要管教别人，这样
好像蛮像我的。我平时也蛮常绑包包头的。
对，重点是因为 Francesca 在我的姐妹们朋友当中是年纪最小的，但是很常你在跟我们出去玩或者做什么事情啊，都真的蛮像总经理的角色。
你说规划好一切然后把它执行出来吗？
对对对对，
然后
规划好一切，
总经理还要说命令别人把它做出来，而且而不是自己做，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这一点是最好笑。明明年纪最小，但是在我们因为发号施令的都是他。大家也都很配合就对了、
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嘛。
没错没错。好，那你要不要先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说你现在几岁啊，然后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我今年24岁，然后是一个微资深的打工仔。
微资深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哈。
我梦想工我梦想中的工作是导游。
导游，所以
是说，但其实我从来没有当过导游。
但你每次带我们出去玩都算吗？
就是没有在旅行社上过班这样子。
哦，只是说有平常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你在规划啦。
没错。
那其实我印象中你考导游好像是去年的事吧，也不是很远。
对。
所以那时候你是以前就是读相关科系吗？还是？
没错，我大学读的就是观光系。
所以你是从以前就有这种想法说，哎，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个导游，那我要去周游列国这样。
从国中开始发迹的吧，就是这个梦想。就是有一天我在看小说，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导游，我觉得哇好酷哦，我也很想当导游。
对啊，那你想说你可以出去遇到一个 ABC 吗？
哦，对，
不错哦。
我理想型是 ABC。
那当导游机会的确是比较多啊。
对啊，这也蛮符合 ESTJ 的这个特质，就是我们喜欢跟人家社交啊，然后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个性。
很外向，因为他其实外内向是一个光谱啦，有时候会偏外或偏内。那以 Francesca 来说，我们认识的他是非常的 extrovert， 基本上你去吃一家早餐店或是你去喝个饮料，我都看到你都可以跟那边的人变成不错的朋友，然后你会再三回顾那个地方。
哦，这倒是。像我之前在打工的一间咖啡厅，我在那边待很久，里面有一个顾客，其实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其实这个顾客其实他来了好久，但里面的人都不太了解他，然后我就坐在他对面跟他聊天。我印象中有一次超好笑的，就是我的那个同事突然就假装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说欸 Francesca 里面有人找你的电话，然后我过去，他们就蹲在电话旁边说欸那个人是谁啊，他很常来可是我从来没跟他讲过话呢。
对啊，你非常的好客，而且很敢跟陌生人聊天，所以我觉得以你的个性来说，又会规划又会去组织，然后又会去认识 新朋友或者是陌生人，这样的个性真的是蛮适合导游的啦。所以那个叫总经理，总经理就是不会害怕跟人相处啊，不然怎么管别人齁，怎么管理他人。好，所以你是后来就开始发迹说你想真的要当导游，所以你去年去考嘛，对不对？我印象中你那时候花了蛮多时间去学习，还有甚至考完导游还要去上课。
没错，大概是去年2019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不是一个毕业季嘛，然后大家都在想要做什么。其实我是大学肄业，因为家里的因素，所以我先出来打工，当时候就没有继续学业。可是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后来家庭的经济好转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还是想要做导游，所以我就给我自己一个去闯闯看的机会，所以我决定还是去考导游。然后当时候为了考导游证照，其实我早上起来好很早，每天都4点半起床就去早餐店上班，然后上到下午大概1点，然后我休息一下，我又起床起来读书，读到晚上。
哇，那段时间我印象中你还蛮辛苦的，就是时间满满的，然后工作，因为早餐店其实很累，因为很早起，顾客来买东西的时候速度要很快，基本上你们早餐店的工作，这种服务业的其实都是蛮累的。
没错，
你下午还要去读书，为了梦想。 哇，啊，那你考到导游不就真的很厉害，很开心？
当时候其实没有开心的感觉，因为我被考到一半，疫情就爆发了。
哎，天哪！也就是说，你搞好不容易有一个梦想的职业在，就是在未来等着你的感觉，结果你真的行动之后发现，哎，奶奶，
对，
这个职业好像被中途砍断，说没有未来了。
没错，
目前。
那时候的心境很特别，就觉得好吧，那也先考起来看看，不然我都花时间去准备了。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失望，
有很大的低潮吧。我们等一下来讲讲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是深受疫情影响之苦啊，很多的职业。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 EST 这种经理的人格特质好了。我知道的事情是 EST 这个人格呢，很善于管理人与资源，而且在管理的过程呢，非常的具有逻辑分析的能力，理性逻辑，对事不对人，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可以把被交代的事物和任务完成的非常的有规模，或者是说完成很有效能。那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发现，哎，你真的就是从小就有这样的性格吗？
我觉得管理人这个真的有，其实我管到连我妈都被我管。
怎么说？
就在家里面，其实因为 ESTJ 这个人格特质在家庭里面其实蛮多说话权的，可能这个人格是这样没，在研究显示也有写到，特别有写到这一点，
所以你们说话就会有人听，是不是？
所以其实家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做主比较多，就爸爸妈妈给我一个蛮大的空间跟开放，我觉得也是一个信任，让我去想去做很多决定。像是假如我们要出去玩，然后行程就会让我决定，就是、
小时候，你小时候就给小孩决定
了？对，或者是出去，然后我们要吃饭，菜单都是放在我前面，然后点大家要吃什么。
你小时候就这样？几岁啊？
国小、国高中就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
哎，你们家不是三姐妹吗？你最大。
对，这也是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大家的喜好是什么，所以可能哦，妈妈吃鸡肉不吃牛肉啊，然后爸爸喜欢吃猪肉啊，所以这其实我都会考虑到，所以在点菜的时候我就会点大家想吃的、喜欢吃的，然后都有
点到。所以大家都交给你，家长都交给你点，
很常是这样。或者是我早上起床，因为 ESTJ 有一个很引以自豪，就是我们自律能力蛮强的。那可能我是家里面最早起床的，在国小的时候，尤其是假日，通常都会骑着脚踏车，然后去帮大家买完早餐回家，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大家还在睡觉。
太强了吧！这个小孩养到你当小孩，多省心啊，多省心啊！太好了吧！哎呀，这跟我妈差好多，我是 INFP， 就是一个呆字。就是生活中各种事好像都是家人在处理，我根本是家里的那种不知道在干嘛的人。都在空想，都在冥想。好不一样的人格特质哦。那在后来呢，你自己就是说要做导游嘛，那在成你去考导游证照之前，你成长过程是不是常常也很喜欢旅游？那在旅游的过程有没有就是运用到你这样的人格特质？
说是运用嘛，我觉得有点是与生俱来想要做这件事情，
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有一次特别的经验是我跟我的一群朋友，我们就刚好三个人，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去到中国，然后有一个自助旅行的行程，就是我们去到对岸，然后我们有点像是调查，市场调查，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民族，然后去认识这个民族是
几个人啊？你们几个人？
三个。
三个人，两个女生，一个男生。
两个女生，一个男生。
你们就这样出发哦？就没去过就直接去吗？
对，就直接去。
是一个训练自我的过程吗？
算是，就是训练自我。我们就等于是把那边的旅馆然后订好，机票订好，可是我们都没有排任何的行程，我们就在当地自己排行程。
那里都是什么样的族群啊？
在那里是少数民族，在云南那一个部分，云南的地区，然后那个族我们接触到主要的族群叫做摩梭族，有点是蒙古族，然后延伸后来变成摩梭族。
是谁想到发起说要做这样的一个旅游啊？因为这个旅游 景点不是很常见，不是大家一般会去的旅游的地点。是你们的个性都是那种想要探索吗？想说要去一个新的我没去过的，还是你们是有得到什么资料说这边的少数民族你们想要认识？
比较是往这个方向走，就是少数民族然后去认识。
对，就是你们调查说中国有些少数民族，那你们想要自己去深入的 探究看看，走一遍，
就也是一个打开自己视野的旅程吧。
哦，所以就选了这个摩梭族。
对，就选了那个地区，然后刚好那个地区就是摩梭族，因为我们去之前也没有什么研究，就有点去闯闯看。
你们这三个人，嗯，蛮奇特的。
大家都知道吗？如果一个团队，然后有男生，其实带领权啊，还是一些规划组织会落在这个男生的身上，就是一般的交付给男生。
哦，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不太出去旅游的。通常就是出去玩有男生，男生会比较积极，是不是？
我印象中是这样吧，就男生会管一切啊，然后怎么样的？嗯，还是我只是梦想中，我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那个男生也是在磨练吧，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他也没有想过这么多，所以在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我好想支配这一切，我好想管理这一切。
你说他帮助大家去规划这个行程，但你发现可能他规划的并不那么妥当，是吗？
对，那其实后来很多都是我提意见，然后他附和。
他是你们中年纪最大的吗？
嗯，没错，
所以算一个大哥的存在，长辈。
然后其实在那个团体里面我是最小。
又来了 again， 变成你掌只管这个一切行程。那在那过程中不会有什么冲突吗？还是因为你就是天生倾向说去规划一切的行程，掌管这些人物与资源，人力与资源？
其实有耶、欸、因为那时候还发生一些插曲，我觉得那时候也是自己很骄傲吗？嗯，就在觉得自己很强啦。在这个里面，所以其实跟那个男生有一些摩擦，然后我甚至还不小心脱口而出说，你是玻璃心吗？这个很体验到 ESTJ 里面的对逻辑还有对事不对人的这个部分，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他讨论的是事情，可是他会觉得他的人生或者是自己的价值被攻击了，但这不是我的主意。
哦，对啦，又外向又实际然后理性，对不对？然后又执行，所以整个 ESTJ 加起来就是一个超强执行力，而且很想要用逻辑去把事情完成。
没错，而且我们很事事求是，就是很看结果，然后看你能做到什么。所以可能他在提出一些感觉比较是理论上面没有到实务里面，我就会理论上面的事情，然后不是在实务上面可运用的话，我会很直接果断的跟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可行，然后他就会很生气。
欸，你这个你很经典的，你真的很是经典的 ESTJ 人设。没错没错，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超好的，我都不用介绍这一型的，你刚才全部都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了。那真的对，因为他可能是个 F 吧，我在猜，可能你那个大哥有可能是比较是对人不对事，所以好像这样你们团队相处在一起火化就会比较多，尤其是你又是年纪比较小，但是我们在文化里面可能通常都会觉得说，哦，可能年纪大了我们要特别的让他感觉到被尊重或者是被崇拜啊，或者是说让他觉得说，哎，我是长辈，然后你们有在听我讲话，那以你的个性来说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容易。
没错，这也跟生长家庭背景有关，你从刚刚的故事就知道，其实我在我家里 的地位不是地位，
就是角色吧，
的角色啊，通常都是比较支配的，像是我会给 schedule， 就是我假如像等一下我跟我妈妈有约，然后我就跟她说，哦，我什么时候下班，然后六点我们从家里出发，
你直接把它规划了。
对。
那这样听起来你这种个性也很适合去当老师耶，你有没有去想想过说不一定是导游，去当老师去管小朋友，这似乎不错耶。
嗯，其实我尝试过耶，我有在一个自学的团体，现在其实蛮多家庭都想要自学的，自己教小孩嘛，然后在里面有当一个自学团体的老师。嗯，那其实在教小孩的过程会觉得哇也蛮有趣的。
所以就是说你那个自学团队你教多久？
我大概教了快半年的时间。
家长跟你的互动怎么样？有没有给你过你什么回馈啊？
我跟家长关系都还蛮不错的，我觉得 ESTJ 真的是可以运用这个跟外交啊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家长我都会叫他们姐姐，我不会说哦谁谁谁的妈妈还是谁谁谁的什么，我都会说漂亮的姐姐。
然后呢怎么样亲子沟通啊？讲小朋友问题啊，或者是关于带小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带小朋友最难搞其实是家长，不一定是小朋友的问题。
嗯，没错，所以其实蛮需要运用到，就是你要知道 他在想什么，他重视的是什么，你要讲到他在意的点，其实家长就很容易被说服。
所以在咨询团里面去那个说服老师，就说服家长就对了。
对，
所以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去当老师啊？还是没有？就觉得这只是一个你可以力所能及的事，但你没有想说要当老师吗？
没有耶、欸、我觉得在学校工作很无聊。
哎、欸，这个很好，我想了解为什么。同样是管理啊，管小孩啊，还是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成就感你并觉得说没有办法得到？
我觉得如果要当老师的话，身外之物太多了，不只是管小孩而已，其实还有很多什么政府教案啊什么东西的，其实这些东西我完全没兴趣。
哦，你比较想要直接去管理一个机构，或是管理一个任务，或是完成一件事这样吗？
又有一个点是因为在教导的时候很多也都是理论性的教导，你没有办法看见它真正实物长到什么样子。
嗯，
但是旅游不一样，我觉得在导游里面我可以看见，哎、欸，有一个人看到这个超美的，然后他心情就很好，这个就是我觉得哇好棒的事情，
就实物立即性的眼前可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或是让他转变心情，会比如说因为我们常说教育是生根嘛，所以这个教化这件事也是不容易的啦，要让一个孩子成长改变。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做过哪些工作，那在这些工作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最大的低潮？
我分享一下，我是一个，我刚刚说我是个微资深打工人，所以其实我在这个打工的范围都在餐饮业服务业居多。我有待过小吃店，待过咖啡厅，咖啡厅是我最久的，大概四到五年的时间。还有早餐店，刚刚 说过了，为了准备导游的考试，所以我早上起床去上班。最后一个就是我现任的工作是一个饮料店的工读生。
嗯，我特别想问呢、欸，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我不想让大家轻看这些打工的工作。因为我有去探，有去找你探过班嘛，所以我知道你实际工作这些东西。虽然我们说是早餐店是打工性质，可是其实这些工作的内容也是很挑战，组织能力、迅速反应的能力，能不能下决策？如果遇到一个事情、一个顾客反应什么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些服务业里面有遇过什么事情？虽然你是个工读生，但是你在里面是大概什么角色？你怎么样做事？
我分享一下我去早餐店的这个工作好了，因为在早餐店有一阵子很缺人，只有我跟老板娘还有一个工读生上班。其实我们有好多个台区要分，就是可能你是内场啊，你是面包做面包的、啊、还是煎台还是饮料，最巅峰时期可能我们只有三个，那我可能就要煎到两个这个区块。很多时候我会帮助另外一个工读生说，你先下哪一个，下哪一个做这个，然后什么样最快，然后我做什么我给你，然后这样是最快的，
马上临机应变组织整个现场的人员。
没错，
老板娘应该会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的员工吧？你自己觉得呢？当然我们不是要自包啦，我只是说实际上你觉得在你工作的过程中，你换过的这些工作，饮料啊，或是咖啡厅啊，或者是说早餐店，你的主管给你的回馈通常是什么？
他们都给我认真负责。
很可以，
就好像交给我事情办事会蛮安心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与生俱来，因为我真的在职场里面，我有想过说，哎，为什么我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好像有些事情是很天生性的。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后天不努力，我们后天一定要努力要学习，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人设、这样的人格特质是天生的，在一些工作职场里面是很被主管喜欢的。
没错，
而且负责任就是不会失手啊，或者说就是你们会负责妥当啦。
而且我发现其实我进去就会开始组织，不管那个工读生是比较比我资深还是比我资历还要浅的，就是我会进到这个可能组织的部分。
不管自己年资怎么样，就进去会不管人家年资怎样，看到就想要组织一切，是不是？
不是这个点，就是后来都会变成是这样子，就不小心去下单啊还是干嘛，
就是一个不是故意也不是刻意，也没有想要出头天，只是说就是会很自然而然把这些事人事物组织起来。那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有遇到一个低潮？虽然说24岁还是很年轻啦，不过应该还是有遇到一些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困扰吧。
像现在我在打工的饮料店已经待了一年了，但其实我在进入到这个职去，就是我进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在23岁会进入到饮料店的工读生。
没想过是什么意思？
就觉得抱着满怀的热忱，然后我要往着我的导游梦前进。可是就像刚刚说的，我在备考的倒数两个月要考试，疫情爆发了，导致很多事情原本有的机会就觉得不可能了。然后看见旅行社一直在裁员，很多做 outbound 就是在外面国外旅游的都会来做国内旅游，就职缺越来越
渺无希望吧，
渺无希望。我就觉得我的梦想好像瞬间被夺走了，就是我这些热忱我没有办法发挥，然后我明明好像找到一个生命中的方向，但是我好像进入到一个黑暗里面，然后没有希望，然后会进入到这个工作，就是现在在饮料店打工，是因为那时候生计需要，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欸，我们他在工作的地方其实有职缺，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那时候也是因为有生活上面 的需要，所以我就去做了。但我一开始对我自己超不能接受，我觉得我23岁大学毕业的年纪，我为什么在饮料店打工，我对我自己超级失望，我没有办法看见我的生命还有什么目的存，就是意义存在。
好像是说大学读餐饮观光，然后已经定好志向说我要考导游，好像开始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航道，可能把船开出去了，就航道一半的说，嘿，奈奈
怎么进入了一个无风带，
就是好像没有动力了，也没有，就是变成一个大阻力吧，你只能停滞在那里，好像之前做的准备或是那种期待感瞬间被夺走的那种低潮就来了。
没错。
哇，那时候严重到会让你有什么样反应吗？在现实生活中
觉得我失去一切的热忱，然后之前的忧郁症开始加重，就是我有忧郁症的病史，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一直觉得我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我的生命是不值得再活下去的，找任何可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在我的脑海里面无数的幻想，无数的演练。
好像是说现实中本来期待说有一个专业的职场生活可以让你感觉比较有动力，生活有动力，觉得自己活着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一切准备好的没有的时候，就发现说过去的那种无力感又回来了。
没错。
那怎么去调试？这终究是还是得想办法，想办法调试。
在这期间其实我看了蛮多书的，就是想要让自己好起来嘛，大家不是可能会看一些心灵类的书什么的，我也去寻找了 这方面的帮助工具书。那其实也帮助我心境很大，是我要看见我自己需要享受在当下，就像是航海员进入这个无风带里面，然后他们怎么样调试享受在这个当下里面，而不是一开始我也是有颓废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想想了，我只想我就工作就好了，我就上班下班回家，然后跟朋友聚会，然后去找朋友啊，躲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看看电影啊，看电影啊，然后看我想要的看剧啊，看到很开心就好了，我不用去想我要做什么未来的梦想，我不再去想说我未来能做到什么。
好像现实磨光了所有梦想的可能，也没有这样期待感去想说，哦，未来可能有什么热情的事啊，通通都不想去想了，就是专注在现阶段可以及时行乐就好。
没错。然后就去思考这个大社会，好，现在20岁了，我应该要有一个正职工作。
就开始想说，那不然就来找一个全职稳定的正职稳定的工作。
没错，安安稳稳的过生活啊，踏实。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在想的，而且我觉得跟社经地位有关啦，我们说文化背景经济地位，以你们家来说，可能就是，我不是说家境的问题，我是说文化或是家境，或是因为你是偏台南的比较乡下的地方长大的嘛，对啊，然后应该也没有人会给你这种职业规划的帮助，学校有在教吗？
有，但是我觉得应用上面比较少，还是很多理论。
所以好像是说你本来有一些热情是你找到的方向感，然后瞬间没了，变成什么路都可以走，但反而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那你后来怎么办？就真的这样了吗？就是不想再想未来了，也不想再想所谓的梦想，持续的找一个稳定工作就好。
其 其实在前几个月我的心境还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只是想要找一个正职的工作，然后我不用再为了生计烦恼。因为可能兼职你会因着天气，假如前几个礼拜放了台风假，然后你一天的薪资就没了，或者是你会因为班被排少，然后你的钱就减少，然后你没有办法一个稳定的规划你自己经济的方式，因为钱是浮动的。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想说，对，我想要找一个正职工作让我自己可以稳定下。
嗯，现在呢一样的想法吗？
现在不一样的点是，对，我要找一个正职工作我生命负责让我可以稳定下来，但我也不想只是做日复一日生存的这个工作而已。
因为毕竟是为了生存的话，不管怎样你还是有办法找到工作，不过这样的生活意义感会非常的低，而且它是直接以马斯洛需求那个心智塔来说是只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已。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说如果我们的自我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就如同马斯洛说的，不用再讲自我实现，也不用再讲梦想。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理论，我自己有我的想法啦，我是说的确当我们现实无法温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到其他，但也就是这样很容易会让人进入一个循环，是说那我就求温饱就好，我就求温饱就好，然后就不会再去有别的可能性了，好像某种程度被这个理论给局限住了。
没错，会有这样的。
那你怎么样转换心境的？
就在预备找工作的时候，我去找了一个我很信任的长辈，我去跟他询问我要一份正职的工作我该怎么开始找。我跟他讲了一个我只想要稳定，然后只想要钱大概在多少这个 range 啊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很义正言辞 的告诉我说，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在那一刻我就发现我对我自己是超局限的，我看不见我自己
有的保障是什么，你的天赋是什么，你的潜能是什么，好像只剩下了我要求生存，其他都没了。
没错，就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去听，聆听我内心的声音，我到底要的是什么，为什么我想要当导游，除了导游那什么还可以活出我梦想中的样子。
嗯，所以当你跟长辈聊完之后啊，你有心境有比较好吗？转好了吗？还是还在一个低潮？
长辈的话让我看见一丝曙光，让我有一种我要站起来，我不要再坐在这边，然后什么都不做都不动，光想着有人来救我，有人来帮助我。然后之后我就看了一部剧叫你是我的荣耀，也是现在在播的。
陆剧还韩剧？
是一部大陆的剧。
哦，
当时候只是觉得，哦，男主角女主角蛮美的，想去看一下。可是我 没想到这个戏剧启发我蛮多，去思考我自己生命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在里面蛮贴切，我觉得蛮贴切我生命现在的经历的是男主角的生命，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在做的是他梦想中的事情，但他其实可以选择另外一份职业，然后是他收入的四倍，然后可以给家里更好的生活啊，更好的条件。可是他很挣扎，因为他很开心他现在在做的事情，但唯一的挣扎是他觉得钱很少。
嗯，
然后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在现实中的拉扯跟经历磨平了我对于梦想的样子？可是我发现我真的还是有梦想，对于导游这方面，对我来讲导游不只是旅游而已，不只是去到不同的地方玩，我觉得是一个体验，透过一趟好的旅程你可以改变你生活的样子，所以大家都想去。因为在一个好的旅行的体验里面，你可以有新的时间去抽离在你生命当中繁忙的事情，让自己有重新思考的时间。有人说旅游就是充电嘛。
嗯，没错。
我发现我还是对于就是去体验人生有热忱，所以我就不再让自己好像被生命拖着走，说我不能主宰生命，我自己的生命，反而我想要站起来，然后开始往上爬，我要自己去创造机会，我不要再等着命运来支配我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很符合导游的精神，因为导游其实就是说我要帮大家规划好要怎么排这个旅程。那实际上在旅程的过程，你们很常会遇到，我听过的是说领队或导游在实际带观光客出去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啊，比如说现在不能通关，比如说这个景点它现在封闭，我们要怎么样安排，重新安排这个时程表时间表。 所以好像是说不可预测、不确定性一直都会发生，可是很多时候人会困在这种失控感里面，但没有发现说自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主权拿回来，说我可以安排时间，我有办法为自己做一些打算，而不是说疫情来了我只能因为疫情所以我就好像没有希望了。所以好像是你渐渐在体悟这个道理，渐渐在体悟说可以把这样的人生主权拿回来。
没错，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路程对于 ESTJ 这个人格，因为我们很在乎结果是什么。可能疫情来了对我们来讲结果是直接打上了一个大叉叉，我没有看到过程怎么办，好像这个结果在我面前就是不可行，我没有办法做到，我没有办法，就好多没有办法。可是要挑战的点就是我是不是享受在这个逐梦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已经在这个梦想中了。
没错，这确实是我认同，不是说一定要马上得到这个职业才叫你有走在梦想里面，其实你所做的一切，你所预备的，甚至是你安排我们朋友们一起去玩啊，或者是说怎么用一个最便宜的方式去做深度旅游，这些都是你走在一个梦想过程中，只是说你怎么样看事情的角度跟认为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这个才会是我们怎么去定义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蛮恭喜你的，也是很开心说听到你透过这一次的分享，好像也是在分享过程中看到你更多的了解自己，更多重新去定义生命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只有一个结果论然后打叉就没有意义了。对啊，替你开心。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可以给我们 ESTJ 的朋友一些鼓励呢？
我觉得是一句帮助我生命当中很大的话语，叫做 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是明天是新的一天，就有一种讲出这种话的时候就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说明天有新的机会，明天有新的发现，明天永远都是新的一天。
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Francisca， 谢谢你把你的生命的职业的旅程跟你真实心里面的感受跟我们分享，非常的勇敢，谢谢你。也相信说在听的听众有一些真的是经历到疫情带来的这些不方便，甚至是职业人生需要重新做安排，重新改变，有所改变。那希望透过这一集 Francisca 的真心分享，可以让你们可以重新有这样的燃起一个梦想，燃起一个希望，说或许有些事情被打乱了，但没关系，我们这一切过程都是有意义有价值。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咯，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